再回应几点。根据刚才我们弟兄有谈到所谓的这里寻不出华子来的原因，他有说到是百姓多侧耳听他。确实路加他在这里的话，他使用的百姓是很多次，如果这一段的话应该有九次之多。那么在这个十九章的四十八节里面，他们想要杀他没办法，有一句话就是说百姓多侧耳听他，路加用侧耳这个字他比较特别，这个侧耳原文的意思是把某种东西他把它挂在上面，我们可以换成悬挂。那今天百姓把耶稣呢当成一种悬挂的东西呢，他把它挂住，如果简单讲的话，等于他是紧紧的连在耶稣身旁，那所以他们没有空隙，没有剩余的时间可以来对耶稣下手。耶稣的教导是在早上，他就在圣殿里面教导，百姓在清早就去，那么白天教导完了以后，晚上呢耶稣都每天都一定出到城外，所以在这种公开的场合耶稣都是跟百姓在一起，晚上呢他又出了城门，所以这些人想要杀他实在是没有那个可以杀他的一个机会。那刚才弟兄有谈到说，那为什么他一定要强调这个百姓？因为日后耶稣被杀了，那以后的基督徒也因为这一个信仰的缘故，那也常常是被这些公会的这些成员假借这个政治的因素，他们也杀害了他，监禁啊、杀害、逼迫，这些事情都不断重演。但是最基本的听众就是百姓，就百姓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支持耶稣也支持这个约翰，他们认定耶稣是先知，也认定约翰是先知，所以他对耶稣所说的话至少他们都是相信，所以爱听他。那反过来讲，本来群众应该是成为一个国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要成员，这些领导的人不过是神的仆人，他是要为百姓来服务。比较讽刺的就是这些祭司啦、文士，他们本来是应该要教导百姓，尤其是对律法，因为祭司有责任要把律法知识告诉百姓，但是他们这一些所谓的祭司长，这些撒都该派的人所传讲的律法，如果按照那个所谓撒都该派对于那个胸中地极致的那种律法的说法来讲，他们所解释的律法是没有办法让人类得到心灵上真理上真正的解释，也就是说它反而变成一种捆绑，本来讲到是可以让人的心可以疑惑中里面可以得到了解，可以从一种内在的一种疑难当中可以得到释放，但是今天这些领导的人他们在讲到就变成一种让百姓不愿意听一种重担，可是你又不能不来听，因为他们你要敬拜神一定要来到圣殿，过节也一定要带来圣殿，然后来圣殿的话，他们这一批人所讲的道 他们又是不能满足人的内在的一个真正的对律法的渴慕。这个时候刚好耶稣他出现，而他们所听到的耶稣所讲的律法，所传的神国福音，那正符合他们很久以来他们所渴慕的道。这是为什么他们找不到话子要来陷害耶稣。就第二十章来讲，这三种所谓的公会的这个成员，他们同心合意的来质问耶稣的权柄。耶稣在教导，在圣殿里面教导，对于他们来讲，这等同于说，你等于是抢了我们的饭碗。这本来是我们在教的，你是变成把我们抢去。如果说你是一个老师，那你所讲的这一个律法，也一定是要符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人，他们这些宗教的领袖所赋给他们的权柄，你才能讲。好比说今天的大陆一样，你要讲到一定要通过三字的爱国教会，那一些头头们他给你印证，你是要通过他们的神学院毕业，你才能够讲到，你也不能够随便讲，你的讲章、你的地方、时候、内容都要通过他们印证，没有他们同意你不可以讲。那这种所谓的三自爱国教会就变成由政府来控制，宗教为了政府来服务。当时的这一个工会的这三种成员，事实上他最后的老板不是他们，也不是神，是罗马皇帝以及罗马皇帝所派出来的总督，圣经上叫做巡抚。他们是听命于这些人，撒都该派是比较属于这种世俗派的，也就在这里，他们是由世俗这一些政权所得到他们宗教的教权，所以他们一定要服膺所谓的当时的政府来管理他们，然后按照他们的规定、宗教法规来呢敬拜神。所以我们发现这是同样的，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只有紧紧抓住他们的权柄，他们不可能是放掉他们自己这些，而耶稣来了就跟他们的这种权柄冲突。今天也是一样，你就是要聚会，你只能来到他们规定的地方、规定的时间里面，你去聚会，你平常就不可以聚会。那现在又是管得非常严，在荷兰那个地方，就是在乡下，他就是不容许你私底下聚会。那这种情况应该是全国都是。那这种情况下，你要信主，你要听到，除非你真的是有所认识，你真的要有所付出代价，不然的话你就是跟人家一起信，没什么逼迫，你就到那些公会去，公会的那一套道理都是千篇一律。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讲说我们应该去搞政治反政府，说了一些反话，我们绝不做这种事情。正如耶稣说的，该撒的物就当该归该撒，没关系，你有宗教局，你要管这一个宗教可以啊，但是你的所定的法律 绝不可能跟神的法律冲突，因为神高于一切，所以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任何人的所谓的政治或宗教组织，他绝对是要为了神来服务，而不是说今天为了神之外的那一些人那一些组织去服务。同样的，神的律法高过一切，凡是跟神的律法是违背的冲突的，或是很显然就是要禁止的，那这样的宗教政府组织，那我们绝对要像彼得说的，我们是要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于这些所谓的公会的领袖，以耶稣基督在这一种道理上的这种权柄上的这两方面的这个辩驳，我们是应当以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应当是听的是耶稣他在这一方面的榜样。如果我们今天不以他为榜样，那我们今天不是基督徒。既然不是基督徒，有很多属灵的这些权柄能力，有很多属灵的知识，他们不配知道，也不能够知道，耶稣也不愿意让他们知道。所以这是构成我们今天为什么教会当中他们成为一种所谓的瞎子或是聋子，因为他们本身没有把耶稣基督当成他的真正的主，没有把亚威真神当成他们真正的神，没有把亚威真神所给我们要去遵循的律法当成宝贝，而把他们自以为从人来的这些传统的教训当宝贝。那这样的话就会像耶稣跟这些所谓的公会的成员会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冲突点。我们处在这一个时代的里面也是一样，这是一个拒绝神的先知跟神的律法的时代。从第九节耶稣的比喻就可以了解，耶稣他的比喻是对百姓说的，他要让百姓了解他所提出的这个比喻是他们耳熟能详的，是以赛亚书第五章一节跟第七节，那个葡萄园的就是指以色列家，那一些所谓的园父呢，就是指这些宗教领袖，而呢那个园主是这位神，而他的这个仆人就是他的众先知。我们可以了解，从这边有三位仆人三次的被打压，我们可以发现，就正如路加的十一章，耶稣在责备他们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的时候，有六祸。以赛亚书第五章的后半段也是谈到六祸，所以耶稣引用这一个以赛亚书的这一个背景，他们耳熟能详，所以文士、祭司长也心知肚明，耶稣所涵盖的意思，从以前到现在。他们多是在杀先知的，他们现在虽然是在修先知的坟墓，事实上他们证明他们就是杀先知的后代，他们祖先所做的他们现在也赞同，他们一脉相传杀先知的能手。所以神的爱子来了，既然已经杀习惯了，你任何人来都没有用。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任何人来是要干嘛，收果子。以赛亚书说那个果子是什么，公义典章，或说公平。神颁布人家律法就是要人家去遵行行律法里面的公义和公平，这是他们的果子。神的律法带来给人的是一种爱的一个和谐，而不是打压。可是他们变成了就是这些打手，打谁呢？ 打要收果子的这些先知们。所以这些悔改的果子，就像约翰所说的，你要把悔改的这个心以果子，悔改的果子，就是真正的遵行律法的这些果子，你要呈现出来，你来才来受洗。结果呢，他们把这些要收果子的这些先知们，包括约翰，都把他杀掉了。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是要来告诉百姓，爱子来是最后的机会，爱子来是要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救主，最后的拯救的机会。啊，今天的这一些杀害众先知的这一些后代们，他们好像陷于这一种极深的这一个爱的里面，快要灭顶了。也就是他们是陷于那一种违背律法、神的圣约的这些罪恶当中，快要灭顶了。他们最后的机会就是伸出手来，他们才可以得救，来求这位救主来救他们，否则就是要灭顶。耶稣就要告诉他们，这个石头要砸他们，就是表示他们这些人根本就是自甘堕落，必然灭顶。所以文士他们也了解，很奇怪哦，也知道律法，也知道先知，都知道，他们就是硬到底。当我在读到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发现说，难道人看重自己看重到这样的地步，硬到这个地步，骄傲一极点到这个地步，以色列人是如此。我最近在看何西亚书，有人把何西亚书总刮成一句话。何西亚书里面一句话里面呢，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第七章的第十节，何西亚书的七章十节，他这样讲，他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能不归向亚威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我再讲一遍啊，他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骄傲这个字在原来意思是一种升起来，好像海浪一样的升高涨起来。那这种海浪，这种升高涨起来，表示他高抬他自己。人的最大的罪，以色列最大的罪就是在乎这里，杀人放火，这当然是很大的罪，敬拜偶像，这当然是更是不可原谅的大罪。可是有一种罪是没有办法去除掉的，就是骄傲。人的心如果升高到这个地步，那真的无法可救。他虽然遭遇了这一切，很多很多实在是患难困苦的，很多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在前文里面他会讲到，他劳力所做来的，人家去把他夺取，他呢不知道他的头发已经斑白了，还不觉得。等等的这些，他遭遇了等等这些事情，他都不会归向亚威真神，去遵守神的律法。人的心就是这样子，所以文士跟祭司长，他们在这里只是困兽之斗，他们最后的也一定要遭到灭亡。我们由这个方面来讲到。今天的教会表面上是在讲圣经，可是如果你跟他讲到律法要去遵守，律法里面讲到不要去沾染污秽，耶稣来特别洁净圣殿，就是因为有污秽， 可是如果你跟他说真经上里面的污秽是什么呢，他绝对跟你杠到底。当你说到圣经里面的律法书上说污秽，就是在食物的洁净上你们不要去吃那些不洁净的，他就会说你今天会造成扰乱，因为你把律法带到教会里面来。这怎么会这样讲呢？食物的洁净条例是圣经神的话语，食物的洁净告诉我们说要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把圣洁跟不圣洁的要把它分出来。我们要成为神圣洁的子民，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们也会讲，可是他们在谈到食物洁净，谈到男女之间的一种洁净，他们就不认为说这一些事情是要去遵守的。同样我们弟兄在讲到耶稣赶出这些做买卖的，难道不是在身体上的吗？不是物质的实际的这种洁净吗？难道耶稣来讲一句话就让人家的内心就洁净了吗？如果只是内心的洁净，那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冲突呢？内心的洁净不是由外面的这些物质性的来代表你内外洁净吗？如果你今天你说你内心是洁净的，还在一起让圣殿里面的人继续在殿里面去在那边做买卖，在那边兑换，那这样叫做内心洁净吗？耶稣所洁净的让人家成为不要再污秽的，不是只有内心而已。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要那身体上的跟内心上的要一起来洁净的时候，人家就反对我们到底，那跟今当时候的工会的人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还是死硬派的认为说这些绝对是错误的，不可以让教会带来扰乱，因为我们只信福音不讲律法，律法只能精义的，你不能造致命，让人家很感觉到欢喜。耶稣在20章的第1节说他是在讲福音，也就是神国福音。可是我们要了解耶稣讲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再看21节。刚才我们弟兄有讲耶稣所讲的是正的道，耶稣所讲的是诚诚实实的按照神的道路来传讲。注意到那个道原来是道路，你去注意到凡是在谈到神的道路的，一定跟神的律法连在一起讲的。什么叫做道路？神的道路就是神的律法嘛，神的典章嘛，神的法度嘛。耶稣在传讲神的律法，也等于是他在讲到神国的福音，这两个是合在一起讲的。你不能把说今天的福音那就是纯粹福音，然后跟神的道路他把它切断。如果今天耶稣只讲所谓的福音而不讲神的律法，那今天大家绝对是要反对他到底的。在旁边里面呢，就是那些文士就是在讲圣经的讲律法的，那一些撒都该派的祭司长就是在讲所谓的律法。你敢说你今天耶稣你不是在讲律法？那不要说别人了、啊、那这百姓就老早就把他抓去了，把他用石头打死的。注意到路加特别在20章的第6节他这么讲，若说是从人间来的，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什么叫用石头打死？打死那些假先知。生命记的13章那边就在讲，如果有做梦的人有说称是先知的人，他引诱你们去敬拜别神，不遵守神所订立的这些律法，百姓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把他们拿起来用石头打死。所以石头是对那些假先知来的违背律法的人百姓。所以当耶稣在讲福音，如果说耶稣只讲福音而不是讲律法， 不要别人下手，百姓都群众下手。所以这一些公会的人，他知道，如果你不承认约翰是先知，是来讲律法的，那百姓又是相信他是先知，是讲律法的，那他们一定会对公会的人先下手，连公会的人都怕。你敢耶稣不讲律法吗？可是我们今天的教会竟然说只可以讲福音，不可以讲律法，那你等于是说我们今天不要讲神的道，神的道路不要再讲了，那讲什么道？人的道嘛，或是神讲一半道嘛。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当然我们也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蛇护的救恩，蛇护的救恩完以后，我们要走的这一条路要怎么走嘛，那是律法告诉我们的。你不能说我今天只讲入门，我因信称义了，赦罪了，得救了，很好。再来呢，这一条律法上的旷野的人生路，你要如何走啊？啊，你沾染不洁，你要如何来洁净啊？而洁净的条例又是什么呢？律法会告诉我们嘛？啊，你照着律法的规定去讲，去守，你就可以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跟这位神同行。神希望的就是我们去行律法、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跟他同行，那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光光只是去做礼拜，献祭就是做礼拜嘛。只要不要只光光说，哦，今天我有罪了，我来神面前，我来祷告，神啊，你赦免我吧，因为我犯了很多的罪啊，哭啊，闹啊，求啊，好了，神赦免了，然后出去外面呢，又去弄了一大堆污秽的事情。不照律法所说的，你不要去沾染，啊，又去沾染的，然后又回来，又来哭闹说，神啊，我又沾染错误了，污秽了，你要来赦免我，洁净我吧，你的宝血要洗净我啊，我就在这边讲啊，天天在做这种事情，圣殿就是要让你来做这种事情，那你跟圣经上说的，神不是喜欢人家去献祭，而是喜欢人家什么？良善。兼爱，很多人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啊，永远都是婴孩，一百个人婴孩，一百个人再生一百个婴孩，一千个婴孩，一万个婴孩，一百个婴孩，一百万婴孩，永远是婴孩，永远长不大。因为他们不愿意真实的按照耶稣所传讲的真正的福音跟律法，你说连这些公会的人，他对耶稣在这边只能正面的评论说，你是按照真实的来传讲律法，虽然他们有他的用意跟奸计，但至少他们绝对不会否认耶稣是在传讲律法。同样的，我们看看傻傻都该派的人，他今天用律法的这一个例子来讲到没有复活的事情，用律法来讲没有复活。如果今天耶稣他把这个最根本的他们辩论的共同都同意了，他们绝对不会去反对律法。如果耶稣把他说那啊，律法我们不要守了，不要辩论，马上抓去打死。另外一面，我们再来讲多妻问题。多妻不是这边的问题，兄终弟及，原来的弟弟也一定有，也应该都有妻子的，不可能没有妻子的，也都生了孩子的。可是他一定要接受这个寡嫂，让他的后代有土地继承。所以在这里，耶稣跟撒都盖人，他们对多妻的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把它拿这个律法来到今天的世界，基督教的人就会说了，这些律法在现在不适用，因为现在只有一夫一妻制。你现在只有一夫一妻制啊，那律法这里不是只有一夫一妻啊，那怎么办？律法不一样，你所人的一妻制 今天全世界的人他们共同的普遍标准就是一夫一妻制。当然一夫一妻制如果你能够守得好也不错了，我不是说一夫一妻制里面就是很不好，可是只有一夫一妻制难道不会延伸出很多很多问题吗？今天有很多淫乱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坚持一夫一妻制。为什么？你去看看嘛。我如果我们照着立法里面来讲的，这些困苦的这一些人，好比说这个寡妇，对于寡妇的照顾，竟然是用结婚来照顾她呢，而不是说好，你今天只拿一些钱给她，拿一些钱什么？不是的，那对她来讲不是根本解决问题。他妈的故事就是犹大的媳妇他妈的故事，或是路德的故事，就要告诉我们。今天你真正的来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帮助，那你就是要娶她。虽然你已经有妻子，你有儿子了，你还得要来娶她。竟然是用结婚的这个角度来照顾她，可是今天很多人呢都不能接受这种立法，所以他们干脆认为说这种立法不要守，我们只守今天世界所谓的普世价值一夫一妻制。我不知道一夫一妻制是根据什么圣经的，他们会根据耶稣说原初神造人的时候只有一夫一妻，所以我们今天就照原初神造人的来做。那你回到乐园去，我们今天世界是乐园吗？我们很多人在解释圣经，真的是他可以随便的来边，可以乱讲，可以乱错。人类就是因为犯罪才导致于我们今天在很多的世界上混乱，律法就是要为这些混乱的罪人来定规矩。今天你竟然说这些规矩不要再算了，回到那个没有犯罪的那个所谓的伊甸园里面的一夫一妻制。人类是因为犯罪才需要结婚嘛？如果我们今天又回复到所谓的复活了，回到伊甸园了，那当然不要再结婚了，那当然是只有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永远不会死亡，永远也不要再结婚嘛。可是如果今天在活在这个今世，我们还得再结婚。如果要保守你的这一个家里的产业，那按照律法，你只能再娶这个寡嫂，这个是保护他。很多的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他反对犹太教，他也反对所谓的回教，因为犹太教和回教的里面对孤儿寡妇的照顾比他们还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反对一夫一妻制。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照顾就必须要按律法来照顾，按照律法就必须要去娶他们。所以我们在讲这一篇的话，我们是用很沉重，用很实际的我们来讲，我们不是要鼓励人家你要赶快去娶很多的太太，千万听好，我不是在叫人家鼓励去叫人家去离婚去娶很多太太，我绝对不是讲这意思。我是在讲说圣经在当时候的时候以及现在来讲，神的律法是为了要照顾这一些孤儿寡妇，他必须要按照律法所说的去做，他才真正的来保护他们。可是我们今天把这个律法的本意扭曲了，认为律法是洪水猛兽，跟我们的传统不一样，他们宁愿要的是传统而不要律法。所以他们耶稣在跟他们辩论，不在乎律法本身的多妻问题，而在乎律法的那一种所谓的今世的嫁娶以及来世的那个不会死也不必再嫁娶的那种彼此的一个冲突。我们说到的福音是在讲这个，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是传讲这种来世的永恒的国度的这种福音，而必须要透过经过的死而复活的这个福音的层面，而复活就构成了福音的一个主题。所以耶稣讲律法也要讲到福音的这个主题，这个是跟他被差来成为神的爱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我们传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来了解耶稣当时所面对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几乎完全一样。祭司长是管钱，今天文士呢也管钱。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道，回到中心点，耶稣基督是大卫的主。耶稣很关心呢他跟大卫之间的部属关系呢，基督不是大卫的子孙而已，因为大卫还称他是主，那表明是基督比他还大，他才称他是主。那今天耶稣成为神的儿子，他跟这位父神的关系呢，很多人就搞混了。如果基督很重视所谓的他跟大卫之间的附属关系，同样都是人，但他比大卫大。那今天呢，耶稣跟我们同是神的儿子，他跟天使呢，天使不是人，他大过天使。希伯来书一章二章都在讲这个。但如果基督在跟这位天父真神来比呢，他当然比他还小，因为他是被神所差来的仆人，就是儿子也是被差来的。被差来的怎么可以大于差他来的呢？你怎么可以说跟他是同等呢？不可以讲这样。我们今天对这个附属性差别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谁都不可以夺取我们独一神亚威真神的独一的荣耀，我们只求这位神的荣耀，而不求人来的荣耀。耶稣当作责备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不断的要求人来的荣耀，大家来荣耀他，来尊敬他，所以文士他们要让人家来喜爱他们，问他们的安，喜爱会堂的里面的高位等等，下一次我们会讲。那这一些人的荣耀是造成他们骄傲自恃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如果我们要追求是神来的荣耀，那我们今天一定会遭遇到这些只求人荣耀不求神那个荣耀的那些人的攻击、毁谤、诋毁等等这些事情。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听完的这个道，你自己本身要自己好好细心来琢磨一下，耶稣最后的这个道是讲给谁听的啊？给什么样的人听呢？是给要求的是神荣耀的，而不是人来的荣耀的这些人听的。我觉得呢，你今天你所听的道会审判你哦，因为你已经听到了，那你就要好好的去想一想，你要如何来做真正的基督徒，免得当耶稣基督他被杀被害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荣耀归于谁？